我们今天实在讲没有尽到这个责任。所以这个幸兮福田民求一时，像比喻里头求一时一样，把这个世间福田眼前的这个福报啊看得太重视了，看得过分重视了，加之调伏乃是艰难呐。现在叫你断贪嗔痴慢，舍五欲六尘，难了，太难了。欲望没有止境的，非常可怕。所以佛在大小乘经典里面一再的教诫我们知足啊，知足就常乐了。我们这个小道场，简凤文居士跟我讲过很多次啊，外面也有人送地给我们，他说我们去建一个大的寺庙，建个大的道场。我说不要，为什么呢？太操心了。啊，台湾这个大的寺庙已经太多了，我们不要再搞了。啊，地方小，开销小，容易维持，可以不要求人。啊，大了一定要找信徒，一定要常常去求人。你这个心呢要向外头攀援，你怎么能得定？如果向外攀援自己还能得定，那说老实话是菩萨再来呀，那不是普通人啊。我们不是菩萨，我们不敢这样做法。这样做法呢，我们晓得自己一定会堕落啊。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真不容易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遇到了不能把握住，这一生要不能超越三界，那实在太对不起自己了。要想超越，最好是省心省事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你说做好事，古德教给我们好事不如无事啊，这是从前庞居士教给我们的。庞居士、庞云居士，那是菩萨再来啊。六祖坛经里面都有受记的。啊，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人。啊，一家四个人，夫妻两个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一家人得到。啊，他把他家里的财产装在船上。把船放到长江的当中，底下砸个洞，让整个沉到江底，统统不要了。别人看到就问他了，你这么多钱财你不要，可以拿去做慈善事业了。他就说一句话，好事不如无事，给我们这个教训。从那个时候以后他的生活，他编草鞋啊，草鞋你们这边同修很少见过啊，在大陆上现在内地还有啊，用稻草编的编草鞋啊，那一双鞋子卖两个铜板啊，每一天编织几双啊，卖草鞋来过日子，过一种非常清苦的日子，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留念都没有啊。走的时候啊，庞居士想走的时候，叫他的女儿到外面看看时间，看看太阳，看看时间。他女儿晓得他爸爸要走了啊，走出门 在那大声喊，时间还没到，他自己在外面站着往生，他父亲气死了，因为要说要他儿子替他办后事嘛，结果的时候父亲还要替他办后事。你想想看，他们在这个世间简直就是游戏神通嘛，啊，生死自在呀、啊，一家四个这是来去自由，生死自在。这怎么成就呢？就是于这个世间没有一丝毫的贪染，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心里都洗刷得干干净净的，啊，这就是恢复本性的榜样。啊，我们要像他那么自在，也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，一点都不能贪染。贤居士捐助这个道场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你要找我一点点的麻烦我就不要，啊，我是一点麻烦都占不得，啊，刚刚捐助道场，道场一个月开销 啊那个时候一个月6万块钱开销，我说你要我到外面去化缘，啊，去搞这个维持的经费，我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干了，结果咱们谈了条件，他每个月拿6万块钱来，这可以，这我可以接受，啊，哪一天道场有这么多钱维护了你就不要拿，没有钱你月月都要拿，他拿了3年了，真不容易，3年之后我们这里才有一点基金可以维护了，啊，每个月开销都够了，我说可以，你可以不要拿了，不够就要拿，啊，要向我开口向一个人去化缘，我这里有困难了，我宁愿不要这个道场，不要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生生世世搞六道轮回搞得太苦了，我这一生出轮回要紧，啊，再搞轮回那是愚痴到了极处， 啊所以要记住，好事不如无事，啊，在身心无事多自在多快乐，我这个自在快乐你们想象不到啊！你不是我的境界，我怎么会想象得到啊？所以这个是很难，但实在讲的是也不难，啊，这个难呢，求人难呢，这个求自己有什么难呢？只要你真正下决心，真正肯放下就不难，难事是求人，求人要看人家颜色，这个求自己的事情啊，真正是下定决心一刀两断不是难事情，再遇本源如风亲友，啊，这件法华会上又遇到了，啊，我们这一生遇到是再遇， 啊为什么呢？这一生决定成就了，决定有把握成就，这个重要啊，一定有把握，学佛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了生死出三界要有没有把握，这个就难了，啊，他为什么没有把握呢？他一定有牵肠挂肚的还没有放下，那就没有把握，啊，果然是那牵肠挂肚的东西通通放下通通了断了，那怎么没有把握呢？决定有把握，啊，在这个世间我们这个身呢，从前是轮回身呢，现在这个身呢，在这个世间叫最后身，以后不来了，啊，以后再来那是菩萨成愿再来，完全自在， 别人能做到，我们也要做到。啊，佛法是法没有差别，觉悟了一切法就叫佛法，迷了佛法也是世间法，只有觉迷呀，没有其他的界限了。即悟之见犹如得宝，啊，就是这一生可贵之处啊，就是真正觉悟了，啊，真正觉悟，啊，真正觉悟啊，必定是真正放下了。舍得，这个术语是佛教的。舍是放下了，得是什么？得就是得到了。啊，正得真如本性，得是正得。你要不把一切妄想执着舍掉，真心本性啊，就不能正得。啊，能舍掉啊，你就能够证得。啊，从前不知道啊，现在知道，知道了，肯不肯舍呢？难舍啊，啊，舍很难，舍要练习，啊，难舍要能舍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可以说我在台湾呢，在修学这个缘分很特殊，非常幸运。民国42年年初的时候，我认识方东美先生，跟他学哲学，是他介绍我佛学的。啊，他说佛法呢是最高的哲学，啊，最圆满的哲学，他是这样子介绍我入佛门。那么我接触佛经不到一个月呢，就认识张家大师。啊，张家大师教了我3年，他老人家圆寂之后，我就跟台中李炳南老居士，啊，我把工作也辞掉了，就跟李炳老专心学佛了。跟张家大师那个3年，我还是在工作，啊，每一个星期天去见他老人家一次。啊，所以我的学习啊非常单纯。啊，佛学的老师就是两个人。啊，我也不跑道场。非常单纯，啊，跟李老师10年，跟张家大师3年。我记得第一次见张家大师，那个时候我听方老师讲佛法好，啊，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啊，我就向张家大师请教有没有方法使我们马上就能入门。我们很想很快就能够证得。我这个话提出来，这个问题提出来，张家大师大概停了将近有20分钟不讲话。那个时候那个小客厅里面就坐的我们2个人，还有一个介绍的人，啊，3个人，气氛非常严肃，就好像入定一样，定了20分钟后，他老人家才开口，说了一个字，说有。 这一个字说了之后又没有话了，又没有了，又停了好几分钟才说了六个字，看得破放得下。他说话说得很慢，我们年轻呢，没有他的定力啊。他一说出来，我第二个问题就又出来了。看得破放得下，这个两句话我听得懂，我晓得他的意思，我就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呢。他又停了好几分钟，告诉我两个字，布施。所以第一天见面好像总共是有一个半小时的样子，只说了几句话。哦，但是这个印象太深刻了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。哎，我们向别人请教，总是讲很多很多话的时候，哎，他老人家的时候不讲话的。哎，所以那个教学方法很特别，完全用定功啊把你摄服住。实在的时候，每讲一个字，那个分量非常非常之重，真的叫你一生都忘不掉。那第一天我离开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送我到大门口，送到门口的时候特别嘱咐一声，我今天告诉你六个字，你好好的去做六年。你看我就真听话，就去照做，还真的就做六年，六年呢就有感应，有些事情啊没有发生的，自己大概在一两个月之前就晓得，就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用什么功呢？布施啊，舍不得，舍不得也要舍呀、自己心爱的、喜欢的也都要舍。老师叫我舍嘛，就舍吧。学到第六年的时候，学到什么程度呢？只剩了两套换洗衣服一个铺盖了，其他都没有了，学光了。学光了之后啊，出家的因缘成了。因为我曾经给这个张家大师提过，我说我很想这个出家，他点点头笑笑，他说好，他说你呀。不要去找师父，不要去找道场。我听了就奇怪了，这不找师父到哪里出家了，是不是？他就告诉我，他说如果你要找了个师父，师父不肯替你剃度，你不心里有难过吗？我听得有道理啊。我说那怎么办呢？那求佛菩萨啊，因缘成熟了，师父来找你。这个听了有点道理，所以到我始终就有意念想出家，没有去跑过寺庙，没有去找过法师。结果那一年呢，圆山灵济寺住持心悟法师一个月当中找了我九次，我看他很诚恳，我就答应了。他来找我找那么多次数，很诚恳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那个出家是一个条件，就说我不念经，不敢进参佛寺，不搞这个东西，通通都答应，所以我是很优厚条件出家的。那么我跟李老师修学，我觉得我还需要跟他学。所以我说每一个月我要到台中去住一个星期，这个旅费什么的常住都要给我，这个都是条件，对吧？通常，所以大概在台湾像我这种有条件的出家的不太多，很少。那么就是老师所教给我们这个方法了，确实很灵验，真有这个事情，所以我受戒呢，也是。人家来请我去受戒，年年有传戒，我都没有动念头去受戒。受戒要钱呢， 不像现在，现在不要钱了，那个时候收戒要钱啊，那一笔钱，那时候我们收戒的时候就交戒费500块，500块数字都很大了，我们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刚刚出家没人供养啊，谁去找啊？啊，收戒是谁呢？周邦道老居士，他打电话来找我，啊，他说八度海会寺，道元法师传戒，你既然出了家2年了，为什么不去收戒？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老师没有钱呢。他在抗战期间呢，是我们中学的校长，啊，他是我老师，所以他很关心我。我说没钱，他说那不要紧，我们这个校友会很多同学，每个人捐一点送你去受戒。我说那好吧，这是他把我送去受戒的，是吧？所以从来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主动的，都是因缘成熟，啊，自自然然。我不但没有操心呢，是起心动念也没有。啊，这个讲堂，简峰文居士跑到那找我，一定要送给我，是是是，我还以为是开玩笑的了，是是是啊，也没把它当真啊，但以后就变成真的了，是是是啊，所以从来是不操心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让这个因缘自自然然成就。这个说实在话，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曾经有一次告诉我，他说你这真正发心，现身于佛法，你的一切佛菩萨护法神替你照顾，你通通不要管。我相信他这句话，我就真照这个话去做，什么都不管，明天没饭吃也不管，根本不想。为什么呢？佛菩萨他去操心吗？护法神照顾吗？我还要管个什么事呢？我一起心一动念，护法神就跑掉了，说哎，他自己会有这想办法，我们不要照顾了。所以我自己什么都不想，他是非照顾不可，他不照顾他的责任没有尽到啊。这个奉师师长啊，对老师的话要真正相信，100%的去做到，啊，我们自己决定不吃亏呀，啊。啊，那么这些老师说老实话，他的确是有修有学，啊，有没有正果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敢讲。心地的确清凉自在，大慈大悲呀！啊，你真正肯学，肯学什么？听话了，给你讲的真照做啊！啊，这他真教你，一个学生也教啊！啊，我跟方老师学生也是我一个，啊，跟张家大师也是一个教啊。只有在台中是随着大众一起听课，啊，前面两个老师都是单独教的，啊，所以要真正听话，啊，教我们怎么做就这样做法，啊，决定不吃亏，啊，决定有好处，啊，这个叫做奉师师长。啊，奉师师长不是天天对他恭敬啊，天天对他供养，不是的，那个老师不需要啊，老师需要他教给你的这个方法，你真正的肯去做。说正如法界得用无边，前面是解悟，解悟能得法喜，真正的受用啊，还有一重障碍。什么叫正悟？正悟跟解悟有什么不同呢？解悟说能知不能行，这是解悟。 所以古人讲啊，能知不能行，过知思也，它可以教化众生。过思啊，能知又能行，是过之宝也，那是过宝啊。能行不能知，是过之用也，对国家是有用的人才，过之用也啊。能知不能行，是过之思也，他可以教别人做啊，可以指导别人做。能知又能行，是过之宝也，那是真正的过宝啊。正如法界，就是知行合一啊，在佛法里面讲皆行相应啊，他把他所知道的东西啊完全应用在生活上，整个生活就是知，整个的知通通变成了生活啊，这个是能知能行的，这个受用就大了，这就是正如法界。华严太大了啊，华严讲一真法界太大了，你想我们这个经讲一遍，这个还是99分之1啊，华严经总共99卷嘛，这是其中的一卷，99分之1，要讲多长的时间？那么全部的大经实在是不容易啊！古时候清凉大师讲华严，一天讲8个小时，一年一部经圆满不容易啊！入华严法界可见得是一桩难事啊，可是古德告诉我们，无量寿经即是华严，那无量寿经的分量小了啊，因此我们就取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是整个华严经的浓缩，是华严经的缩小，就是华严啊，文字少，里面内容并不少啊，内容跟大经啊是没有差别的啊，文字少，少就容易啊受持，所以我们依照这一本无量寿经来修，把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理论融会自心，无量寿经教给我们的方法变成我们的生活，你就入法界了，就证入法界了。所以我景美那边的图书馆啊，因为我们是专修净土，我们的早课就是念无量寿经的第6章啊，第6章就是48愿啊，早课念48愿，目的呢希望把阿弥陀佛的48愿变成自己的本愿，我的心我的愿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。晚课啊，我们念无量寿经第33、34、35、36、37，念这个5章，这5章是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，在这个世界处事待人接物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净业。所以这一章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言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那么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同，我们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同，我们的言行跟阿弥陀佛的言行相同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？决定往生嘛。所以每一天讲解这部经，是希望大家觉悟，悟了之后，你自己真正能把经典理论方法变成自己思想见解行为，这就叫正如法界。这个要紧呐，这叫真正修行呐。能知能行，能行能知。底下所讲的德用无边呢，即无所法短，昭然可见矣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错。这个话如果我们用浅显的句子跟诸位讲，就是佛师门中有求必应。求不是说我要起个心动个念去求，不是的。到那个时候你有需要的话，自自然然就来了，这就叫求。你没有需要的时候，佛菩萨就不送来，需要的时候马上就送来，你说这个多自在的啊，这个太自在了。说实在话，我们现在需要这么大的道场，佛菩萨就送这么大道场来，在不需要的时候他就不送来，将来如果再说大的道场送来了，那大概正是需要的时候他才送来，现在我还不需要啊，送来我也不能接受，所以他也不送来啊，这才是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。所以一切真正学佛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通通交给佛菩萨学啊，我们就一心就向道了啊，不要攀缘，不要起心动念啊，不要分别执着，只求清净心啊，清净心得不到，只念阿弥陀佛啊，所以是二六十种啊，一天到晚心里面呢只细念一个阿弥陀佛啊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念，就对了啊。用这个方法把心里面所有一切妄想执着统统把它打掉，用这个方法把它打掉啊，给阿弥陀佛念念相应。古人讲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啊，这样才相应啊。所以念佛它的秘诀就是不怀疑，不间断，不夹杂啊。我们今天念佛，所以功夫不能成就，说实在话，这三个毛病都有：怀疑、间断、夹杂啊，所以这个功夫啊不能得力啊。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毛病的所在，从今天起把这个毛病呢断掉，我们功夫自然就会得力了。今天就讲到此地啊。那么下一次是星期四，是吧？啊，星期四我们再讲一次啊。今年呢，就暂时告一个段落啊，因为6号呢 我们在景美也是同修来找我的麻烦，要我讲一部《观无量寿经》啊，那么讲一个星期啊，讲一个星期。观经讲完之后啊，大概过个两三天，我要到美国去一趟啊。美国现在有个小道场，真的是佛菩萨成就的，因为我们也是没有起心动念啊，自自然然成就的。这一成就了吗，就得替佛菩萨做点事情了啊。就那边我决心在那里啊，培养济起的人才啊，希望三年之后我就不要讲经了，由我的学生来带我讲啊，我自己啊可以专门把这个时间呢用在教学啊，用在写书啊，我来做这个工作啊。那么三年培养的学生，我想在讲台上呢不会比我差啊，一样会讲得很好啊。这个就是要认真的来教他们啊。那么我教的方法就是从前李老师教给我那个方法，我们是用私塾的教学法，个别的教学法啊，而不是办佛学院啊。那么这样教法很严格，学生很辛苦啊。要通常的功课，每一天无量寿经念十遍，修定啊，把心定下来啊。每一天注解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研究，一个星期呢要讲一次给我听啊，要讲给我听，我听了同意了没问题了，他出去讲了当然不会有问题，他要先讲给我听啊，我不讲给他听，我供给他参考资料啊，供给他参考资料，教他讲的方法，他讲给我听，我替他改正啊。用这种方法三年一定能训练得出几个人出来啊。所以目前真正有发心的他们已经到美国去了啊，在那里等我了啊。所以我这个16号要赶到那边去看看啊。我们念佛回向啊。